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是查林前第一章最后的一段，就是18节到31节。我想在开始最后一段以前呢，我们也稍微再温习一下就是我们叫就是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讲到什么是教会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知道教会，神把教会留在地上就是为着他的见证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就是在第二节那边提到什么叫教会，就是那些在基督里成圣的，还蒙召的，还有就是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还有就是那些以基督为主的那些的信徒，神就有办法借助这些的弟兄姊妹在地上为他来做见证当我读到第一章前面9节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当我读到第9节的时候就是读到应该是第8节那里提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我想这个是一个神一个很大的那个应许，也是神的那个信实。你就看到虽然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神呢有一个神是信实的，神要把他们带到那一天在基督面前的时候，他是无可指责的，没有责备的，就是就是说完完全全的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想呢就是那个关键呢就是第9节，就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他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一天在他面前无可指责因为在这里第9节特别提到你们原是被他所召的，好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如果我们的弟兄也交通过，这里的就是讲到那个这个 fellowship 就是那个交通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无可责备，就是我们交通于他的死，他的复活，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主告诉我们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主，神实在是信实的。他虽然在哥林多那个时候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在现在我们看看教会也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呢因着我们是交通于主的死，主的复活，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我们神就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那一天我们在他面前是无可责备的。还有我们在下面我们就看到这些这个分党这些的教会的分裂的问题我想我们看第4节，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他们这些的口才，这些的恩赐，这些的知识这里特别提到都是从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就是说这些都是从耶稣基督那边而来的。为什么这些的恩赐，这些口才没有把教会带到成长的里面，而把教会带到一个很不正常的光景，带到一个分裂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的神给我们的恩赐，如果我们把它，我们只是一个管家， 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些的恩赐，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你就看到啊，教会就会有有那些属保罗的，那些属亚波罗的，那些属基法的，那些属基督的啊，就是所以你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无所有，就是我们有的都是从神那边领受过来，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神只是托给我们，我们是用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的恩惠，这些的恩赐是要把教会带到那个成熟，带到那个长大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但是什么时候当人呢把这些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话呢，教会就有很多的问题就会产生了。什么时候人不跟从基督，跟从人的话，你看到教会就有分裂。跟从主，因为主就是一个，在主里面没有，只有一。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很清楚的在这些提醒我们我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一面是向着神的工人来说，一方面也向着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进到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的里面。这里十八节提到，就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想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也许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那个一种的想法，怎么可以借助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够脱离死亡。在人看来这个是非常愚拙的我有些同事是非常的intelligent， 就是非常非常聪明的，非常有学问的，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道理。什么十字架，这个主的死，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能够得救，在人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愚拙的。但是呢，你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权势是非常大的，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胜过他的，就是死的权势当我们无论你是古今中外，我们人呢，无论你是多好多有才干，没有办法逃避这个死的权势。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就是借着这个十字架，基督的死，这个能力，借着这个死来解决这个死的问题。所以你就看到就是他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也借着死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所以你就看到十字架基督的死的确是神的大能，他不只是要把我们从那个世界救到那个爱子的国里面，而且呢这个十字架不只是解决我们得救的问题，而且它也是解决我们得胜的问题，就是解决我们的肉体的问题。我们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十字架也是解决我们肉体的。所以你就看到十字架的道理，基督的死，这个的确是神的大能。所以在十九节那边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们呢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尤其是我们看二十九节那边的，使一切有学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如果我们看英文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没有肉体在神面前可以自夸的。所以你就看到在下面的这一段就是提到 这那个人这个肉体，神是用着这个十字架来解决啊这个肉体。所以你就看到在这段里面他提到那个智慧，世界上的智慧，也提到世界上的能力，他也提到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我想了肉体的表现就是表现在人的智慧，人的能力啊，这两方面。但是呢这些啊在神的面前呢一点的价值都没有。你来到神的面前呢这些都变成没有用的。啊所以啊所以你就看到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人的智慧，人的自己不可能领会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除了神的灵啊，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啊，告诉我们，凭着肉体，凭着世人的智慧，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认识属灵的事情。所以二十二节那边提到，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利人是求智慧。啊，我想这里就很看到啊，犹太人呢，他们所看重的就是眼见的事情，就是他们所看重的就是那些世界上的那些的能力。啊，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边记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赶鬼把那些鬼赶了以后，那些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就求主耶稣显给我一个神迹。因为犹太人他要看这个世界上的能力。因为他们以为主耶稣是靠着那个鬼王来赶鬼的，所以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要显给他一个神迹。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就跟他们说，在这个淫乱的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就没有神迹。什么叫约拿的神迹？我们都叫约拿，他在大雨的那个肚腹里面三天三夜，就是讲到死里复活这个经历，就是讲到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看到犹太人他要神迹，但是呢，在主什么是神的大能？在犹太人的看为，他们觉得神迹就是那个大能，就是世界上的大能。但是在神的在神的来说，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实际基督的死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有一次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也知道有几个希腊人来到想要见耶稣然后呢，那个时候呢，耶稣就对那些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 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束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就看到，当人想要到主耶稣面前，想要看到这些世界上的能力，世界上的荣耀，但是主给他看见一件事实，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这个十字架就是来解决人肉体的一个的方法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确实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呢为绊脚石，因为犹太人觉得十字架根本就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件事情十字架是非常软弱的，所以他们没办法相信。所以为什么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你就看到啊，解决这些肉体，神就是借助基督的十字架，还就是借助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24节啊，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关键啊，你就看到世界的能力、世界的智慧，这些在神的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有基督乃是解决一切属灵的方法，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基督就是神那个做工的啊，那个方法就是他，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在这里26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是承认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7节那边提到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了？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就是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所以在这里就是很神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神要哥林多的问题，那些的问题那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借助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来解决人的肉体。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成为人活在神的面前的那个能力。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那些所以你就看到既然我如果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看到人在神的面前一无是处的话，他们就不会跟从人他们只会只有一个一个目的，就是他们所跟从的、所追求的就是主他的自己。所以你就看到前面为什么有高举人因为他们以为在人的里面有一些可以有一些可夸的他们不明白在神的面前这些的肉体在神的面前就是一点的根本就是一点的价值也没有所以第29节这里很清楚讲到使一切有学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在这里英文就是讲到肉体在神的面前根本没有没有可夸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想在这里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基督的一切就是成为我们所享用的。在这里看到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啊，他们啊夸的，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城市啊，可以说是仅次于那个雅典啊，在当时人来讲，他们都是非常啊注重啊他们那个知识，但是呢，你就看到因着这个原因呢啊。哥林多的教会就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呢，要解决这些的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回到主的里面去，就是主就是解决这一切的问题的啊，那条路。所以这里为什么说到他不主这一切主的琐事成为我们的享用，而且呢，主的这个一切乃是要解决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你看，神的主的智慧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个智慧，这些世界上的那些智慧知识只能把人带到啊分裂的里面去。主的公义，我们看到在后面哥林多教会他们有把弟兄告到那个外邦人的面前，但是你就看到，如果我们啊以主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知道主就是我们的公义。为什么啊你要把弟兄告到那个外邦人的面前？主就是我们的公义嘛。然后呢，这里也提到圣洁，主就是我们的圣洁。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为什么有那么多淫乱的事情啊，因为啊他们没有以主为主。然后呢，救赎，这个救赎要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盼望的里面，基督复活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你就看到啊在三十节那边提到啊，基督乃是解决这些一切属灵的问题那唯一的道路，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而且呢，神要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主耶稣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有一天都要成为我们的所有。所以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看到啊，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他们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哪？因为他们没有高举主，他们高举人，他们看重这些世界上的智慧能力，他们没有看重基督的十字架。因此为什么人的肉体在教会的里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在三十一节那边提到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想这一节的圣经呢是在耶利米第九章是引就是从那边引用过来的啊。我想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耶利米第九章23到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士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啊，神告诉我们，我们真是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是一无所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夸的就是夸我们的主。因为肉体在神的面前实在是一无是处，唯有主 才能把教会带到成长，带到成熟的地步。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的人的肉体带到一个死的地步，基督的生命就才能会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教会才会有成长的这个可能。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只传的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在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死地，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丰富、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的里面，叫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能够长大，教会能够在地上为神来做见证。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刚才弟兄已经把这一段的那个内容差不多都讲到了，而且把那个中心的那个意思举出来，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上一次我们说圣灵在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那个他们不对的地方，第一就是分门别类，就是分裂了。现在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就看到，直到另外一件，他们在神的面前够不上神心意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这个，就是高举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所以圣灵就把神的智慧、神那个用人认为愚拙的实际教的道理，哪里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已经都讲过了。圣灵这样举出来，当然就是虽然他没有明讲，你们就是这样，就以人的智慧夸口，没有这样，但是你很明显就看见，就是对应前面的讲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情形。他们真的人看他们凡事富足，口才智慧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都比人强，比好多其他的教会更像，他们觉得更像样了。但是圣灵一把那个教会的那个当摆出来的见证一摆出来的时候，第一他们没有他们的分裂就没有起手基督身体那个一的见证，这个最大的毛病了，上一次已经前面的都讲到了。然后也叫他们看见他们还在哪里缺乏了，就是没有高举十字架的道理。他们什么都有，讲世界的事情，他们有口才、有智慧、有知识，什么都有，但是对属灵的事、对神对付人的肉体的那个奥秘，他们就完全没有领会。所以下一章他就已经讲了，以后嘛他更加讲了，我不能把你们以后把你们当作可以吃干粮的人成人来说话，我只能把你们好像婴孩一样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的本相就是这样好多时候我们的就是落在这个软弱里边。上一次也有弟兄提到了这个根源，那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就在他们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他们拣选了那个分辨善恶之树的果子，没有拣选 生命，上一期 也有提到这一点了。到了今天，我们看见教会这两样的缺乏都是很明显的，没有活出身体基督身体的那个义的见证，就没有在世界的人面前高举十字架的道理。我想这两样就是最大的毛病，也是圣灵要对付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就是很明显的讲。所以后来第二章马上他就是这样讲了，叫你第三节，叫你们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就是这样你们以为你什么都有，但是你这样夸口在神面前就通不过去，你不能领会神的做工的法则，他的道路，他的方法，这一方面你们都领会不来。所以我看这一章就是他圣灵借着保罗继续的将他们当中的那个缺乏点出来的时候，也看见圣灵把那个正常的那个对付这个毛病的那个方法挤出来，我就看见这一点点。
刚才王圣伟讲到他们会有纷争，原来是想为什么要把这个现象放在最初。我觉得第一章里面也讲了很多智慧，对比了世上的和神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们讲到智慧，就想起雅各书有一处讲到有两种智慧，一种是上头来，很有意思，一种是属地的、属魂的魔鬼来的，它带来嫉妒纷争；另外一个从上头来的，带来清洁，带来和平。那也就是说，这是必然的，从世上的智慧根源是仇敌来的，必然带来这一个现象。那我觉得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其实一点一点都在同一个主题上在讲。那我想第一章它这里的目的我觉得当然就刚才Raymond 弟兄讲29节和31节，一个是消极的要叫血气毫无地位，积极的是把我们带向主。那我想整个哥林多前书最后的目的，它是我想在弟兄们讲在1到9节里面已经讲明了。我想特别那个过程从4到9节是先是讲到得恩惠这个地位，然后慢慢要变成无可指责，最后要到一同得份，就是我想在基督里完全的一完全的彼此能够享用。那我想保罗目的不是为了光解决一个纷争的问题，保罗是借着这个带出一条教会怎么样最后被带到第一章开始时候说的这样的一条路。那么这条路我想到后面到30节就有回答，就是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那我个人也不是我个人啦，因为弟兄们常说这里面不是四件事情，这里面是三件事情，因为智慧后面的那个连接词和公义、圣洁、救赎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三个呢是就是有那个一步一步上去的意思。但我觉得保罗他先撇开现象，他指出了一个表面的原因是失禁的那个原因，但是他马上又把它拿掉，因为他其实我也记不清了。我想他16节说我记不清，说保罗根本不 care 这个事情，他马上转到神给他的要做的是要传福音。那么当初我就在想，当然我们知道福音是完整的内容，那对教会来说，教会成长就是福音完整的内容。但在这里呢，我想第一章的时候保罗似乎是就从一个最根本的、最根基的开始，就是从传福音，就是可以说从得救的角度。第18节就是说，如果别的可以不承认，我想保罗到第二章可能会在属灵的事上有更多的有更多的说明。但第一章他至少就说，在我们得救的那件事上，我想这里得救是指我们灵的得救，没有办法，任何人其实都没有办法好否认，全是神的大能。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半点没有好夸。我就想起他这里保罗就似乎是在说， 最基本的地位的问题先要搞清楚。如果地位问题这条路怎么来的，是不是十字架的道路来的，那后面就免谈了。那我就想起过去我信主一段年日之后，看到一本书，我想那是尼弟兄写的，叫福音真理。我想福音真理的那些我一定都知道了，到后来一读啊，哇，里面表面是福音真理，以为是很基础的东西，我一看里面有好多我并不知道，里面就是好多，它里面说不是传福音，说今天是来教福音。那我想保罗就是借着这个，先把就是第一步，就最简单的我们地位的问题的解决是带出来，是不是靠人有什么的智慧，人的智慧显明一点用都没有，全都是靠神。那么他这里特别是讲到神的大能，也后面是讲到第19到21节，我觉得是特别是有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后人你们不相信，你们要去找人的办法，你们去找最后一定是失败。那么他最后是说要救那些相信的人。那我想我们也常有那句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们也常跟别人说要相信，别人说相信就这么简单吗？好像我们也说哎呀相信就是，我记得有个弟兄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是为了公平啊，说如果你是一个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是个笨的人你是个好一点的人，你是个坏一点的人就是神好像很公平。但我觉得这里目的不是公平，神的目的就是为什么叫信，信的目的就是叫人没有任何的可夸，没有任何人的长处，只是全部是神做好的，全部是神的智慧，那么最后人就是把它接过来。那我想十字架最后也是带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他这里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给我们感觉好像神在做一件事情。那我读的时候好像不是这个感觉，这个感觉也就是说你们人一定要用人的聪明，要用人的智慧要来认识我，好像神就任凭。亚当犯罪之后神没有马上差基督来，好像人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还能够行，神你们就去干。所以弄了半天，就是说你们那些聪明人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好了，到有一天其实神也一个结论，就是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好，人不认识神，到有一个人到了尽头，好，神就是显明你们人根本没有办法，那么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在那一天的时候，神所以就弟兄们常说创世纪刚开始神没有把救恩马上那么明显的就带出来，虽然有一些的启示，但我想是让人到尽头，是在目的是让人看到人凭自己的智慧也好，凭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宗教也好，用人的所谓的世上的能力来好，完全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完全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去。那我想这是其中的一个的点。那么另外就是说，当我觉得当讲到是神的智慧的时候，十字架是神的智慧的时候，我是觉得一面，我想神整个的在这里的目的给教会指明一条怎么往前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那么这个路我们知道神的智慧弟兄们也常说，在十字架上神的爱满足了，神的公义满足了，这真是神的智慧，没有人能够想出什么办法来可以解决这两个同时解决问题。同样神更重要的智慧在这里就是说要我是就比较我记得过去是大概在讲十字架西岸聚会的时候兰佩德弟兄大概是讲到他十字架的其中的一个实义就是顺服，我们知道基督他就是顺服，所以是因着他的顺服，他走那个十字架道路，圣经告诉我们是给我们给人堕落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据。那我讲这个十字架的路不光是那么一个智慧公义和爱在上面写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对，保罗一开始是用这么一件事情来做一个根基，但保罗的目的最后是要带到十字架，不光是解决不致灭亡的问题，十字架是把人的根本的根源堕落的根源最后要解决掉，最后要把人带到一个完全的救赎。那么所以说后面我是觉得30节中那个公义更多的是注重在一个地位上，就是说是神使他成了我们的义都是污秽的义父。那么最后呢圣洁是继续往前，是成圣的一个过程。那么是他怎么成为我们呢？我想就是十字架的路最后带来是死而复活的生命的释放。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圣洁不是说基督给我们一个圣洁的力量， 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也知道加拉太书里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根本就是跟主联合在基督里，就是一个生命联合，最后主做生命的问题。我想有些弟兄这么说，我觉得我是非常阿们。你怎么活出圣洁来？你怎么活出神的性情来？说如果你有骄傲的时候，因为你里面有个生命，你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他一定会做出反应。你一骄傲的时候，他这个反应，生命的反应出来了，那个就是你的谦卑就显明出来了。如果你烦躁的时候，如果你烦躁，你没有不耐烦的时候，这时候因为你里面有这个生命，有基督的生命，他对那个烦躁一定会做出反应。他做出反应所显出来了就是你的忍耐。那么这是一个成圣的，这是一个成圣过程。那么最后救赎，我觉得救赎它是到了我就这次在读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把哥林多一直到十五章都连起来。因为哥林多书信好像后面好像都是在似乎都是在解决一些的问题不或者有人写信给保罗，那保罗是回答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件事情什么呢，你们对复活也不明白，那么我把复活再跟你们解释一遍。但我想如果到了复活的时候，我们会如果到了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就在这个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什么样，就基督做生命的结果，基督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成义，称义，让我们生命变得丰盛，让我们成圣，最后是要显明他的死而复活，使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就是说有一天那个生命完全的吞灭死亡。那我就觉得在第一章中还没有到第二章讲到属灵的事讲到那些，但是把这一条路打开了。那么里面就是它的积极方面是指向主，这是唯一的路，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这一切，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但其中有一个否定的，就是否定二十九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么我在读的时候呢，我觉得又连得到第十五章，就是整个这是一个过程。那我瑞蒙弟兄刚才特别是交通了这个血气在是原来的意思是肉体的意思。那么原来意思是肉体，那么在圣经中肉体这个字很有意思，中文往往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做血气，一个叫做情欲。凡是讲到血气的时候大概是指好的方面，就是说就像这里人总想要用人的血气来成就一些好的事，这就是肉体，原文是肉体。但是呢当讲到情欲我们一般都知道是不好，总体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顺着圣灵撒种，顺着情欲撒种，所以肉体我们也常知道有两方面。那么这里也非常有意思，他一开始神先把人的根本问题，人是不高举主，人不走十字架道路，人靠肉体的方法，好像第一章的肉体方法没有讲到很坏的事，好像人要通过肉体的方法还能够找到神面前一条路。但事实告诉我们，当人用肉体的方法，最后必然会带来后面情欲的东西，必然会带来到后面有淫乱的事啦，到互相之间告状的事啊。所以说在这里就否定了，就是肉体是绝对不行。那么到了所以如果看其他的一些书信里面，我们靠那个按肉体生啊，然后是凡有肉体的就是血气啊，就是都说血气啊，没有一个在律法上称义啊，然后我们今天还靠肉身来成全吗？其实都是这个肉体。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它里面是讲到凡血肉就这个肉体的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讲到必朽坏，讲到必死。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保罗就在第一章中六到九节也好，是指出了这一步步最后教会要到的那个光景。然后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一章三十一节，把那一条的道路不是靠肉体，而是靠基督凭他钉十字架，这条十字架的这条道路显明出来，最后是要带到一个光景不光是有地位上的，最后是要成圣，而且最后要带到十五章所表明的被赎的光景。但这条路在第一章中就显明出来。
交通几点十八节是接着十七节讲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整个从十七节开始看的话，我觉得这一段是以智慧的言语和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对比开始，然后结束于是三十节、二十九节跟三十一节，就是说一个人的自夸 和向主夸口。所以说这一段呢，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一个两条不同的线在那边发展。如果是智慧的言语，也就是人的智慧，它的目的只能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把人引到人的自己的面前。善人看到只是看到人的自己的所思和所能，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说自夸自己。那么这一点呢，也就是说前面是哥罗西分教会哥林多教会引起纷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人因着属蒙的恩赐，自己的能力智慧各有不同，所以就导致他们说不一样的话，然后他们就会发生纷争。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基督的十字架，这是神的智慧，他的最终结果是将人引到神的面前，让人去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所思和所作。那么看到神的所思所作，让我们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带到那个一的里头。因为神的一切丰富，神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能力，只在基督里。基督本身是一个，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说出来的话也只能是一样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在二十四节的时候，那个后半段，他那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刚才我们正经弟兄也提到那个神的智慧，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里头注意两方面一个考虑的因素。首先呢，就是说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讲，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当然是指基督那死里复活的能力，他的智慧当然是这种就是说满足神公义和恩典的这个教会的一个智慧。但是下面更提到的呢，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去依靠基督，基督的能力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基督能力能让我们这些人啊，本来是自以为是的人，本来是能够把这些看作很愚拙的这个道理，却能让我们去相信的这个能力。我们去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完全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去信的，乃是基督本身有这种能力，让我们这群蒙召的人能够去相信他。他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呢？智慧就是说，本来十字架在人看来，在他只是一个咒诅和一个蒙羞耻羞辱的一个工具，一个刑具。但是呢，神的智慧基督呢，却能让我们看到这个，正是这个我们原来所认为这个被咒诅被羞辱的这个工具，却成为我们最后走上一条成为公义圣洁救赎的这条道路。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础来看，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实在要俯伏敬拜，因为我们人实在是一点不是。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他这里有一个二十二节里头，他讲了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利人求智慧，那么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和智慧。还有一点呢，就是二十六节里头讲的说，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什么什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实在是不偏待任何人的一个神。他这里没有去讲，就是说你们这里就是说按照你的肉体，你属智慧的，有智慧的你一个也不能得救，按照你的肉体你有能力的一个也不能得救。他这里只是说你是这些人真正被蒙拯救的并不多。那正是这些不多的人，他为什么能够被拯救呢？乃是因为他真正认清了神的所思所作。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所犯下的时候，当他能够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就成为那群蒙拯救的人。这里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都是这样。
我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的交通，在第二一章后半段节里，我就看到神是在哪里 弟兄姊妹们都交通那个机会跟那个愚拙的关系那个相对的情况，我就是看到神在这里不断的在印证人的机会那个熟肉体的以为凭着自己可以把自己是很有机会的情况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的。神在这里不断的验证他自己的所说的话，但我觉得25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29节，神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就看到那些希利尼人啊，犹太人啊，他们要求的东西，要求机会，要求神职。可是当神给他们看到这个大的神职十字架基督保罗不断在这里说他是传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的救恩。可是他们就是在碰到这一个十字架的在这一个的救恩的事情上面，他们却跌倒了。因为他们他们觉得十字架他们不是没有听过，因为在这里了，他们保罗所说的那些人全都听过，全部都是听过那个十字架的。可是他们却当作是愚拙的是无能的，软弱的。可是神却把他们认为是这些卑贱的事情，无用的事情，好像是好像是灭亡死的事情，却用这些事情，神却把他高举，为要就是因为神就是用他们认为是愚拙的。让他们知道神这样的愚拙总比人的肉体智慧，他们认为是软弱的。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是钉死了他好像是没有了。可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可是神却在他们认为神的软弱的事情上面看到这些事情是比他们强壮的。所以我在这里我看到神在用他这个十字架的事情来击败人的那个邪气属肉体方面的软弱那方面的罪。因为人活在肉体里面，他总是向神来对抗，可是不知道神，他们认为这些做的事情是软弱，是愚昧的，是软弱的，是愚拙的。可是不知道自己在这些事情上面却显出自己的软弱，显出自己的愚拙，因为他们都不能得到这一个救恩。神因为在27、28节那里，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拣选的时候，那些人如果他们相信了，他们相信这个救恩的时候，就那些不相信的以为自己有能力的人，有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把这些人都看作是愚拙的。可不知道他们因为相信的缘故，虽然好像被他们看为 好像是没有的，无有的，可是神却这个救恩在他们的身上面却显出的能力，却比这些有智慧自以为是有能力的人是强多了。
我说几句我看那个从29到31节里面就说出最重要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都不能可以夸口，没有一个肉体能在神的面前可以 有荣耀。第三十节就说出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从基督出的，我们也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神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地位，也是他的作为。我觉得这个在基督里是你看到第三十节说出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神从神来的智慧，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基督成为我们的成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这个这个救恩，在这句话里面就说出很多很深奥的在我们没有信主、没有经历主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回事。但是在基督里，这个在基督里这三个字in Christ 英语，就是最宝贝的。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有在基督里，因为我们是 of him。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who became for us wisdom from God, righteousness, sanctification and redemption。 所以就说到He who glories, let him glory in the Lord。 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成能有那个荣耀。在基督里，我们可以称颂主，称颂我们的神。我觉得这个最宝贵。
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能碰到哥林多前书里边圣灵就是保罗向教会要说的话。但是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但是哥林多前书是这样，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神借着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呢，总是一个很完整，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你可以把它分开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但是这许许多多的一个一个的部分，它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发觉这样的一件事。一开始弟兄姊妹都记得了，圣灵就借着保罗先把神要做的工作的那一个目的很清楚摆在那里。神要在地上得着一些人，神要让叫这些人连接在基督里，去承接基督所有的一切，来叫神的心意给带到那个完全的满足里。那这个是大前提。所以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一章里面，我们已经一再的看到，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那这样的一个事实，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字句来表达了好几次。那很清楚的让神的儿女们看到，他们被主呼召出来的时候，他们所站的地位是在哪里，并且他们站在那个地位的里头， 他们所承受的那个祝福是什么样的内容，神要用着他们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什么的地步，那个目的在哪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当在哥林多前书一章说完了一些很明确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就开始点出他们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难处。但是那个不是哥林多的唯一的难处，那是哥林多教会里头那最大的那个难处。而这一个难处呢，是极其有代表性的。那它有代表性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造成他们这一个极大的难处的这个原因，也就是其他哥林多教会里边所有的难处的原因。那所以圣灵就用着保罗一带进那个具体的那个认识的时候，立刻就是提到那一个，你们为什么分门别类？你们分门别类，第一，你们就没有看见在基督里的地位；第二，你没有留意到，你们蒙召乃是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是与基督联合来承受基督的所有。我们上一次交通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跟主联合，而我们与主有交通，那我们交通给主的都是我们的愚昧和无知，但是我们从主那边接过来的呢，全是神的荣耀和丰富。那所以在那里说到你们是与基督要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明显的看到这样的一件事。那么提到那么这么些事情的时候，保罗就提到了，你们当中听说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先提这一个他们在那里分门别类的事呢？在那里弟兄姊妹们当中彼此好像有这个小圈子在那里存留着，并且他们也非常强调那一个小圈子的那个功用呢。保罗在那里就把主的心意很明显的点出来，因为你们没有看见基督在神给的恩典里面所占的那一个完全并且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地位和事实。你们以为信主，现在我们在神面前也有一点长大了，像他们说口才知识都全备，在各样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看我们都是在长大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没有长大，底下就说到了，你们没有长大，你们还是婴孩，为什么？你这些话叫哥林多人听得进去吗？他们肯服下来吗？恐怕没有一个哥林多人，如果不是真的是给圣灵的光照的话，他们能接得过来的。我们错在哪里？我们都很好的在那里成长嘛。但是保罗在那里指出一个问题，简单的来说，你们怎么看基督，你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基督。那这个就是我就把它归总来说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就是特别指明这样的一件事。那回到哥林多前书的字句上面来，你留意，当保罗一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了你们是有人在那里，就说你们赎这个赎那个赎那个，甚至有人说的是赎基督。那我们不去分析他们这个赎什么赎什么的那个根源是什么，弟兄姊妹大概也能领会。跟保罗 关系密一点的就是我们属保罗的，跟彼得认识多一点的，或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我们属彼得的，最低限度彼得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那边他是大头头。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绝对没有条件来看这一个的，所以圣灵就用着保罗说了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这样做，难道你们以为基督是可以分开的吗？神今天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你们就是在你们个人的那个感觉上面就把基督好像分裂成这个是保罗的基督，那个是彼得的基督，这个是亚波罗的基督。但是保罗那一个问话是非常明确的，难道基督是可以分开的吗？呀，把他们带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很准确的那一个位置里。那然后保罗就在那里说到了，他们所以会有这样的分别类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有他们的属灵的背景，我们不说他们个人的那些经历，我们就从这里来看圣灵所摆出来他们的那一个属灵的背景。当然这个属灵的背景不是一个正常的背景，却是对主的工作起坏的破坏的作用的那样的背景。所以他那里就特别提到如果你们拿我保罗来做一个依据，老实说我保罗在你们中间我没有做过什么。如果谁说失禁吗？我只是跟这几个人失禁过，其他有没有我都记不得了，多半是没有。那保罗在这里没有多说再有其他，但透过他这样提这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那里跟随人的那个原因或多或少给我们体会的到。那但是保罗一转就转到一个很他们的那个整个属灵背景的一个事实里头去。因为他们中间信主的呢不是犹太人就是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了。那当提到这两样的时候，我们也记得犹太人是一直在那个律法的底下走过来的，希利尼人呢是在希腊文化的那种熏陶的里边长大的，那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受他们自己的背景来影响，就引出了犹太人就在那里说我们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现在，如果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什么事情来，他总是叫一些先知起来，那个怎么显明他是先知呢？他一定行神迹。那如果他什么都要寻求神迹的话，那他们寻找的那一个方向就是往神迹那里走。同样的，那希利尼人呢，他们在那个希腊文化的那一个熏陶的底下呢，他们就很注重讲道讲理论，那这两种情形我们不去细细的分析它了，弟兄姊妹们你都能看到，你要看神迹那就是说他要根据眼见来确定他的拣选。如果 他要根据智慧来决定他的拣选呢？我们也同时的看到，他也是要根据他所接触的事物，而那些事物叫他在思想的里头完全的给接受过来。如果你不能叫他的心思里头有一点佩服的话呢，他就觉得这些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不管你是用眼见的事物来做决定的标准，或者是用思想上的那一个接受来做那个标准，总的来说是根据人所能有或者人所能做的来做那个依据。那这就回到上个礼拜我们所特别提到的，你要从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发生的问题，我们就看到整个人类堕落的那个根源和它的发展。这些事情的发生你非常清楚看见，那就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所结出来的那些反应嘛。我们也记得撒旦教夏娃亚当堕落的时候就说，你吃的日子就能如神，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可以看见一切，你们就像神一样。具体的来说就是说，如果你们真有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所带来的那个结果，你们就可以不需要神，你们就凭自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当保罗把这个事情一带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在你们中间没有给几个人施浸过，并且我在你们中间呢，我没有跟你们讲什么智慧的话，做什么叫人看见很特殊的事。当然保罗有，但是保罗并不强调那一个。保罗在那里很清楚地说道，主差遣我不是叫我去只是去施浸的，乃是要叫我来传福音的。那我们特别开始留意了，他说神的乃是传福音，那而我传福音的时候呢，不是叫我用智慧的话语，为什么呢？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简单一句话来说，我不让人以为是权柄和能力，或者说思想很高超，辩才很明显，来遮盖了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件事情。那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留意圣灵用着保罗在这里用的所用的话，他说是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在上面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在这里一提到神借着十字架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只是提基督的十字架。那我们很清楚的能了解，说到十字架就是死，说到基督呢就是复活。 这里保罗就说，你要听感留意智慧的东西，我没有。你要有要看神迹，我也没有。我所特别留意的是那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那这样你就看到了，上面就说到怎么连于基督，上面就说到他们怎么可以连于基督。你要讲智慧，智慧解决问题吗？没有解决问题。刚才我们弟兄交通也点出这一点。你要看神迹，那你看过了以后解决问题吗？没解决问题。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很清楚地看到主在地上的日子的确是行了不少的神迹，但犹太人能接受他是弥赛亚吗？你接受他是基督吗？有，但是比较上面来说是少数。那因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引出一个，你要说到人的智慧，这里没有。因为一说到人的智慧的时候，一说到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来看来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犹太人如果以神迹的观的那个观念来看的时候，这个是什么神迹？你看到十字架就是死吗？并且十字架上是被咒住的死吗？当你一看到被咒住的死，你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好说的？你说出来的时候只有丢脸，哪有什么可以叫人炫目的地方？你要是心里人听了说，他听到十字架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十字架上头的人都是给钉死的，并且钉在那里的都是受咒诅的，都是被钉罪的人。那这样的一个事情摆在那里，你叫我们接触到什么智慧呢？再说你在十字架上钉死了，钉死了就完了嘛，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你一说到智慧，这个根本就好像连存留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感谢神，保罗在这里就说，当人以为他是不值得去注意的时候，神就用着这样的人以为是愚拙的方法来拯救人。那我们了解到这个点，来留意到他所用的那个是基督的十字架，是叫你看见死，但是不停留在死那里，是连接到复活的基督那里。因着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也就表达了他神的儿子的那一个事实。那然后呢，他就说到了神，你以为那个是愚拙，神的愚拙比人更聪明。因为最低限度来说，你以为他是愚拙，但是他确实解决了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救恩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除掉了人和神中间的阻碍，那是十字架的工作。就跟你同时给我们接受神儿子的生命，来恢复与神的那一个正常的关系，这个是基督所表达的。那因此当这个事实一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基督的十字架。你要看智慧，你看基督的十字架；你要看神迹，你看基督的十字架。 两样都有，但是问题就是你看得见还是你看不见。但是对你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说呢，这个不是你看见不看见的问题，那这个是什么？是你们自己的经历的问题。这个是你们的经历啊，这个不是跟你们现在讲道理啊。你们中间讲权柄和能力，你们都不太有明显的。如果说智慧，你们也都是很普通的一批人，也不是什么大哲学家，什么是什么思想家，你们都不是。但是你们却承受了神的恩典，与神的儿子一同得分。那这个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做成在你们身上的经历，凭在按照你们身上的那个经历，你们就看到了。你要看神迹，神迹在这里；你要认识智慧，智慧也在这里。但是问题并不是智慧和神迹，问题是在哪里呢？智慧和神迹并没有叫人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但是基督的十字架是把你们带进基督里和神中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恢复。现在问题来了，那你们怎么能得到在基督里呢？感谢我们的主，主的话语非常清楚又简单，你们得在基督里乃是出乎神。说清楚一点，乃是根据神，是神的设计，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完成，他的设计所要做成的。那所以说你们的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完完全全是根据神，从开始到末了都是根据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把神要做的做成在你们的身上。更宝贝的，你们要看神迹吗？在这个世上你就看到了，在神的救赎这一个事上面，你就碰到一个最大的神迹了，也是我们的主所亲自印证的。这个世代要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他们哥林多教会，他们接触到神所要给这个世代的神迹。你要说智慧，你可留意到你们被带到神的面前，你们成为一个寻求主的人，你们也接受主做你们的主。并且你们是活在一个荣耀的指望里，那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一开头就把这个事实表明。你们为什么能得着这一个呢？因为你们圣洁了，因为你们公义有在神的眼中成了公义了。还有呢，第三章里讲，他又使我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神给我们啊，我们也有了智慧了，那这个智慧你可以从宽处来讲，就说到你知道敬畏神了。如果我们从狭窄一点来讲，你认识神了。但是问题都不是在这里，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当我们被神选召来带到在基督里的时候，神又做了一个事情，神让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那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说，神的话在那里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你可以套用这句话，没有公义就不可能见主。那当然，如果你碰到救赎，你没有救赎，根本你就连根本谈不到见主的问题。那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了主，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信主也有好也有好几年了，到保罗写这封起码有两年了，到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说他们圣洁吗？你读哥林多前书，你说他们圣什么洁啊，一塌糊涂。他们公义吗？我们也知道了，你一看看哥林多前书，继续看下去，你就看到他们凭什么来讲公义，什么都没有。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从人的这个观点或是和人的观念来看的话，就算我们信了主，我们有很多的外面的各方面的追求，在知识上，属灵的知识上我们给提高很多了，在属灵的经历里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起码我们有个得救的经历。那你说，哦，那现在我们都很圣洁了，我们现在都很公义了，都给提到很高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凭这些东西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仍然看见旧约以赛亚书上头所说的话，人的义不过是破烂的衣服，在旧约里头那个是事实，在新约的里边还是一个事实。那你说，那见我们在神面前怎么见？怎么能与主有交通啊？怎么能与主有可以给主来悦纳？我们感谢神，保罗在这一个地方把神所救恩里边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个丰盛做了一个很明确的表达，也就是上文所提到那里的话怎么说呢？他说啊，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叫你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我们凭什么给带到这个地步呢？你说现在我很追求啊，现在我很留意去寻求各种各样的那个神迹奇事啊，那如果我多有这一些的话，那神没有可能不悦纳我。弟兄姊妹错了，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思就错了。那究竟我们在神面前给神悦纳过来是根据什么？ 根据基督自己。那现在我们圣洁了没有？当然我们是圣洁了。如果我们不是圣洁的，你怎么可以在神面前有祷告？那你公义了没有？当然是公义了。如果不公义的话，神的咒诅不是在我身上立刻就显明吗？感谢我们的神，如今我们承认我们也许是还是带着许多的软弱和短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根据什么？弟兄姊妹留意这句话，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什么是我们的公义？什么是我们的圣洁？不是我们所做的，也不是我们所追求所得过了得来的，乃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神同时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怜悯和祝福，让基督，神需要我们圣洁，神就让基督做我们的圣洁。神要看见公义，神就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神接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神的儿女们追求的更好，所以神就悦纳我们，不。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说？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到神面前来寻求的时候，神要不要接受他？感谢主，神还是接受他。你说他那么软弱，神也接受他，那我算是老几啊？没有老大老几的分别。因为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给神悦纳的那一个依据，完完全全是神的儿子自己。那因此总归一句话来说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样仗交通下来的时候，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神的灵要领着神的儿女去学习，唯一的要做的是高举基督。所以接下去就你夸口就当着指着主来夸口，你夸什么呢？你只有夸主，你没有办法夸主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因为任何其他的人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出于人的本身。如果出于人的本身的那个是从分别色而树上出来的东西，在神面前根本就没有可能是让神去接受的。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救恩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蒙福的地位上面，我们是神的儿子，而神怀里的独生子就成了我们的地位，也成了我们的实际。那在我们属灵的成长上面，是去追求扩充我们自己的度量，来更完全的去接受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做。但是当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很容易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圣灵借着保罗是围绕着高举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来交通这五章的话，然后到头四章，到第五章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他们的那些具体的难处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眼睛给带到一个地步，单单的看着基督，那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属灵的路就畅通了。如果没有看见神儿子的路，仍然凭着人的所有去做去奔跑，那么慢慢你就发觉许许多多的那个难处就 跟着就出来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神把哥林多前书放在圣经里，不单是给我们看见当时的那个哥林多的教会的实际的光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跟随主的路是怎么去跟随，来让主成全他所要做的。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方面可以更多的去领会主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停留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很着重一件事情叫我们看见，他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成为他的身体，那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来活出基督的见证。那因此你怎么能让基督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有完全的充满和带领，这个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个正常的方向。求主恩待怜悯我们，